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，元武许，黄金的金，宁静的宁。2020年中国电视剧《以家人之名》当中有句台词是这么说的：真正家人的心是永远时时刻刻在一起的。对你来说，什么是家人呢？你又在什么样的家庭中长大呢？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金宁要和您透过一本书，借着一位教授的启发，一位学生的家庭，探索当中的意涵与真理。
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，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。拿起心中的罗盘，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，一同追寻智慧、希望与爱。这里是阅读星球。
欢迎来到阅读星球，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，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，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。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是米奇·艾尔邦所写的《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》，或者翻译为《相约星期二》。一般来说，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是学校开学的时候，但是对已经在杏坛任教35年的莫瑞教授来说，这是一个极其特别的开学，因为实体上课的学生只有一位，那就是作者米奇·艾尔邦，并且地点是在莫瑞的家里。来到第五个星期二，原本之前会用手持麦克风把谈话的内容录下来的莫瑞教授，此刻已经很难长时间拿任何东西了。罹患渐冻人症的他，身体越来越僵硬萎缩，他知道自己逐渐迈向死亡。但是莫瑞教授还是很乐意为米奇上课，米奇也希望可以把他们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，所以改成了别针式麦克风，可以别在衣领上面。只是莫瑞教授常穿的柔软棉衫松松地套在日渐萎缩的身上，麦克风往往会松垂下来，米奇就得时不时伸手帮教授调整一下麦克风。殊不知莫瑞教授似乎很喜欢这样，因为这让米奇可以靠近他，触手可及。此刻的莫瑞非常需要跟亲近之人的接触。亲近之人，那么这堂课就来聊聊家庭吧。莫瑞教授的书架上有许多相框，里头放着他和家人的各种合照，有小时候和祖母的合照，年轻时和他的弟弟大卫的合照，和他的太太夏绿蒂的合照，和他两个儿子的合照。他的两个儿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，一个在东京当记者，一个在波士顿从事电脑业。看着这些照片，莫瑞教授说，我想我们这几个星期讨论下来，家庭的重要性是有增无减。事实上，如果没有家庭的话，今天我们根本没有立足之地，没有任何依据。莫瑞教授在生病之后，这种感受是更加的强烈了。因为如果你没有家人的支持、关爱、照顾，会非常的辛苦。20世纪的美国诗人奥登，他说，不相爱即如死灭，没有爱的话，我们都是折翼的鸟。尤其对莫瑞教授而言，他生了这样的病，根本没有办法靠自己撑过来。 什么是家庭？莫瑞教授接着说，不只是互相关爱，还要让对方知道你关心注意着他，这是精神上的安全感，知道你的家人总是在一旁守护着你，这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取代。金钱不行，名声不行，甚至连工作也不行。提到工作，莫瑞教授还特别看了米奇一眼，米奇知道这是在提醒他。在米奇的人生清单上有一项是写着生儿育女，但是他知道不只是自己，新时代的人们都面临了生小孩的犹豫，因为他们觉得会被小孩子牵绊住，逼他们去做那些为人父母必须做但心里却不是很愿意做的事。米奇承认自己也有这样的感觉，但是米奇看着莫瑞教授，想象如果自己也在垂死的边缘，却没有家人，没有子女，那种空虚感他能够承受得了吗？曾经有人问莫瑞教授应不应该生小孩，莫瑞不会教他们怎么做，他总是简单地说，没有别的经验比得上生儿育女，就这么简单，因为这件事无可取代，朋友不行，爱人也不行。莫瑞教授语重心长地说，如果你要对另外一个人负起完全的责任，学着如何去给予最深的爱和关怀，你就应该生小孩，即便你得付出一项很高的代价，因为你总有一天得离开他们。听到这里，我们发现，人其实不是不渴望有家庭，但却是害怕承担爱所带来的重量。我们渴望被爱、被需要、被牵挂，但是我们也害怕付出，害怕失去，害怕有一天必须承受分离的痛苦。所以，我们常常在想要亲近跟选择保持距离之间摆荡。莫瑞教授很坦诚地说，如果你要对另外一个人负起完全的责任，要学着如何去给予最深的爱与关怀，那么也必须要有这样的认知，总有一天会离开他们，或者他们会离开，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有限，爱一定伴随着失去的风险，但是没有爱就没有意义。而有一种爱是超乎亲情之爱、友情之爱，甚至是爱情之爱，那就是神的爱，是天父对他儿女永恒的爱。使徒约翰深知神的爱，所以他在约翰一书的三章一节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这是一个身份的宣告，而上帝的爱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出来。耶稣基督，神的独生爱子，降世为人，来到我们当中，他来到世上，这是神主动的爱。耶稣爱世上属于他的人，就爱他们到底。如果说生儿育女意味着有一天必须承受分离的痛苦，那么天父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个代价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不只是承受身体的痛苦，更是承受了与父神隔绝的孤单。马太福音的第27章46节记载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那一刻，耶稣替我们承受了失去家、失去连结、失去安全感的痛苦，好让我们这些原本远离神的人，可以因着悔改认罪、信靠耶稣，重新被接纳、被拥抱、被称为神的儿女。使徒保罗说，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这是一个稳固的依据，因为接下来保罗说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当你认识耶稣基督，成为他的儿女，你就拥有两件东西。第一，神要借着圣灵引导你的未来，你无需惧怕，因为他已经为你预备了。第二，神的儿女会对他的身份有把握，因为神的话语是真实的，他必会看顾保守他们到底。因此，耶稣以牧羊人和羊作为比喻， 他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。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或许提到家庭，你的心里会浮现一些画面，破碎的心，缺席的父母，冷漠的关系，无法回去的家。但是在圣经里，神给信靠他的儿女一个极大的安慰。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的49:15，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？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诗篇68:5-6，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，做寡妇的伸冤者。神叫孤独的有家，使被囚的出来享福。在人感到最孤单、最无依无靠的地方，神仍然会说，我在。所以，当你认识耶稣，成为神的儿女，你不只是与神恢复关系，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家庭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的2:18-19说，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所以我们能够以神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人。我们之所以能够学习去承担爱的重量，不是因为我们本来就很勇敢，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先被一份不离不弃的爱所接住了，那就是上帝自己。也许今天的你还在寻找一个真正的家，也许你已经在家庭里，却仍旧感到孤单。来认识耶稣吧，让这圣洁的爱医治你，洁净你。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火把音乐的《圣洁的爱》。
在运行，在那痛苦挣扎的黑暗里，你同在，不离不弃，渴望再次经历你，用这无力的双手触摸你已经，就此下星星。圣洁的爱再一次领导我，温柔的爱再一次安慰我，释放我，恢复我，神宝血成为遮盖，圣殿门子已裂开。次经历你，用这无力的双手触摸你已经，求赐下星星，求赐下星星，圣洁的爱再一次领导我，温柔的爱再一次安慰我，放我，恢复我，神宝血成为遮盖，神殿门子已裂开，圣洁的爱再一次医治我，完全的爱再一次充满我，洁净我，坚固我，恩与慈
从天降下来，你的爱永不失败。哦，我领歌唱，握住奇妙的爱，我领歌唱，握住奇妙的爱，随行过死应有苦，我也不害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我领歌唱，握住奇妙的爱，我领歌唱，握住奇妙的爱，随行过死害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圣洁的爱再一次领导我，温柔的爱再一次安慰我，释放我，恢复我，圣宝血成为遮盖，圣殿
这里是莲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心之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阅读星球》，我是许金玲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火把音乐的《圣洁的爱》。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米奇·艾尔邦所写的《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》，或者翻译为《相约星期二》。来到第五堂课，莫瑞教授和米奇分享了家庭这个主题，并且接下来莫瑞要米奇分享自己的家庭，尤其是在米奇的大学毕业典礼上曾经出现的弟弟。米奇不禁眨了眨眼睛，脑海中浮现了16年前他和弟弟勾肩搭背簇拥成一团在相机面前挤眉弄眼的情景。米奇的弟弟小他两岁，有着金色头发和淡褐色的眼睛，他长得跟米奇还有米奇的姐姐都不像，所以他们常常开玩笑地说弟弟是别人丢在他们家门前的婴儿。就算小时候的弟弟听到这些话会哭起来，米奇和姐姐还是照讲不误。弟弟这个家中的老幺，就像许多家庭的老幺一样，成长过程中备受宠爱，可是内心却有着不为人知的世界。弟弟的梦想是成为演员或者是歌星，总是在晚餐时间模仿电视节目的演员，让人又怜又爱。米奇是好学生，弟弟是坏学生。米奇顺从听话，弟弟则是桀骜不驯。米奇不沾酒不沾毒，弟弟却什么都沾。高中毕业后不久，弟弟就自己搬到欧洲去，因为他喜欢那里自由不羁的生活方式。但是弟弟还是家中最受宠爱的孩子，每次他返乡和弟弟狂风放去的个性相比，米奇觉得自己是古板而守旧。南辕北辙的兄弟俩，米奇一直认为他们长大之后也会天差地别。基本上米奇猜想的都没有错，只有一项他猜错了。自从米奇的舅舅生病去世之后，米奇就相信自己也会得到类似的病，同样在壮年死于非命，所以米奇才开始没命似的工作，随时准备癌症来敲门。他几乎可以听到病魔的气息在门外徘徊。米奇知道他就要来了， 就好像是被判死刑的人等待着刽子手的到来。没错，他的确来了，却不是敲米奇的门，他与米奇擦肩而过，敲了米奇弟弟的门。和舅舅一样，弟弟得到的是一种很少见的胰脏癌。于是这个家中的老幺不得不接受化学治疗、放射性治疗。弟弟金黄色的头发都掉了，脸型瘦得像骷髅头。弟弟不愿意向刽子手低头，飞到欧洲各国积极寻找治疗的药物对抗癌症病魔。经过五年的治疗，癌症似乎在药物的控制下被击退了。这是个大好的消息，但坏消息是，弟弟不想要让米奇见到他。事实上，弟弟从此对家里的人都避而不见。家人一直想要去弟弟定居的西班牙看他，但是他一直拒绝，坚持说他得自己一个人对抗病魔。米奇打电话给弟弟，听到弟弟答录机的声音是他用西班牙文讲的声音，这让米奇觉得倍感陌生，甚至有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弟弟的任何消息。米奇对于没有办法在弟弟身边照顾他感到内疚，同时又对弟弟拒家人于千里之外感到生气。所以米奇继续埋首于工作，投入工作，因为这是米奇可以掌控的事。工作不会讲道理，只要有所投入就会有所收获。所以就某部分而言，米奇会受到莫瑞教授的吸引，是因为莫瑞教授让他可以做到自己没有办法为弟弟做的事。回顾这一切，米奇想，也许莫瑞教授也一直都知道这一点。这一段关于米奇家庭的故事，让我们看到一个状态：一边想要靠近，一边却被推开；一边充满爱与牵挂，一边却混杂着内疚、愤怒，还有无能为力。最后只好选择一条看似安全的路，把自己埋进可以掌控的事情里。对米奇而言，那就是工作。工作不会拒绝你，不会突然消失，不会在你想要付出的时候对你关上门。因为只要努力就有回报，这种可控的感觉暂时麻痹了米奇心里那块最痛却又最柔软的地方。也许你一边听一边会发现，这个故事不只是米奇的故事而已。在众多的原生家庭里，有些人是被忽略的那一个，有些人是被比较的那一个，有些人是被迫得要懂事的那一个，也有些人是想要逃离却又放不下家里的那一个。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往往不是单纯的伤害，又或者是单纯的爱，而是两者交织在一块。这让精灵想到旧约圣经里的大卫，他的家庭也经历了破碎，自己亲生的儿子背叛他，自立为王，让大卫得逃到外头躲避自己儿子军队的追杀。大卫知道自己的家里出现了问题，甚至自己也面临生命的危险，但是他选择了不一样的方式回应，那就是倚靠神，向神呼求。诗篇第三篇就是大卫躲避儿子押沙龙的时候所做的诗。第一到四节：耶和华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，他得不着神的帮助。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。大卫并没有否认他所遇到的困难，也没有否认自己被仇敌攻击，大卫也没有因此就不爱押沙龙了。但是他知道，唯有耶和华知道什么对他最好，他只要信靠神就必得着平安，甚至还能够继续付出爱，付出关怀给身边的人。回到米奇，他对弟弟的矛盾情绪其实非常的真实。他想要照顾弟弟却被拒绝，他心疼弟弟却又对弟弟的拒绝感到愤怒，他想要靠近弟弟却无能为力。于是米奇选择退后，不是因为不爱了， 而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样爱，才不会再次受伤。这个正是许多人在人际关系、在家庭关系，甚至是感情里的写照。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，早在我们还不认识耶稣、不爱他，甚至一度拒绝他、与他为敌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并且从死里复活了。保罗在罗马书写了这么一段精辟的描述，罗马书的5章8到10节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，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，既已和好，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。神的救赎不奠基在人的逻辑上面，而是奠基在耶稣基督的舍身。有罪的人可以成为新造的人，不是由于他们的相信而已，而是基于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奇妙工作。耶稣基督为着不配的罪人而死，并且他已经复活了，他还可以继续帮助我们，不仅因为耶稣的死而得救，也因为耶稣的生而得救。盼望正在聆听的你得着这份救恩，而有从神而来的爱，从此不再孤寂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王子音乐看见专辑当中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。
前尘往事历历不堪回忆，安慰我的是冰冷的泪，我才重新真实面对自己，我不再隐藏，不再怀疑，因他脸上我的痊愈。他是爱我为我舍己，基督的爱更新我心灵，我要颂赞十字架的奇迹，是世上最大的奥秘。他是爱我为我舍己，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，我是许精灵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。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。